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又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丽的早晨，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无论是我们在他的殿中，还是在各个家中一同来敬拜的。我愿神的恩惠和平安都与你们每一个人在。刚才我们的弟兄在祷告的时候提到说，我们将有两门新的主日学课程啊，将要开设。因为今天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周，那么我们慢慢要把我们的主日学要逐渐的规范化，就是我们按照学期啊来开设主日学。那么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先有两个班的主日学，先按照这个学期的制度先开始了。一个就是丰盛的生命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会的门徒培训，是 AC200， 我们已经完成了100的培训，现在这是200的课程。那么其他的各个班的，还有其他各个班的主日学呢，仍然继续啊在 run。 这是大概的这样一个最近的一个情况。那么因为呢我们现在鼓励大家在家里边通过直播来聚会，但是我们现场当中仍然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那么我们下一周是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我们的圣餐啊依然像以前一样，我们来有圣餐。那么弟兄姐妹们如果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呢，我们欢迎一同来这里领圣餐。那么如果不方便的，我们必须留在家中来敬拜，我们就为你祷告。好，这是我们大概要我们 update 的一些事情。好，那么如果你方便，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神的殿中，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同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来读神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我们一同来读。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每日的食粮。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献上我们的敬拜，求你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耳，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道上同得益处，让我们像你经常所说的，让我们脱去那以往的旧人，我们换上新人，带着主你自己那荣美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圣洁。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张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图表啊，叫做邓肯克鲁格效应，或者把它叫做 DK 效应。那么这是就是这样一张的图表。那么不少人大家用这种图表来解释最近的一些社会的现象，比如有在解释说这中美关系的问题，也用它来解释说这个打疫苗不打疫苗之间的这种争论的问题，还有解释着阿富汗撤军这两个总统之间的策略的问题，啊，都试图用这种叫 DK 效应，邓肯克鲁格的效应啊，来解释我们现在存在这些社会的现象。那邓肯和克鲁格呢，一个叫 David Duncan 和那个 Justin Kruger， 那他是两位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们在从事叫认知偏差这样一个研究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其实这个现象不是他们发明的，只是他们把这种现象呢，把它用一种数学的模型，用一种这个一种理论把它解释下来了。那这种现象就是说，越是经验不足啊，能力越少，受的这个知识不足的人呢，他们的自信程度 会越高啊。越是这个很有学问的这些人啊，他们的自信程度呢，往往没有像他们那样的那样的高。那么，但是到了大师的级别，那是另外一个状态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态呢？他们说，因为那些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他们就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所以当别人的想法、别人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被 offend， 然后他们反应就是什么，就是去攻击回，说你怎么可能是这样子？那么这种人呢，他们把他叫做语言，就是行，他们的心智像婴孩一样，但是他们自己那个很大很大啊，像是那么著名的这个哲学家叫罗素，听说过这个人吧？啊，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话，他说这个聪明的人总是质疑他所知道的东西，而愚昧的人从来不怀疑自己所从来啊认为自己知道的很多，这样一种叫做我们叫的邓肯·克鲁格这样一种现象。那么心理学呢，把这种现象叫做认知的偏差啊，说是这是一种在脑神经在认知这个方面啊，它一些这个细胞就发生了紊乱，叫 disorder 啊，发生紊乱。那么或者医学上呢，把它叫失忆，叫失认症，就是他们在认识上有偏差，叫失认症，不是失忆症，是失忆症就记不起东西来了。他这个事你不是记不起来的，是你在考虑一件东西，在认识一件东西的时候，他们是有偏差的，所以把它叫做失认症。那但是他们说这种失认症呢，不是无药可医的啊，不是改变。他说，当通过适当的训练的时候，特别是早期训练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建立了一种基本的知识，让他知道说，哦，原来知识是可以慢慢积累，是可以慢慢学习的。他们就不会因为把自己的无知当成一种当成个性啊，认为就是无知就可以自己到了叫做一个愚昧的顶峰，站在一个无知愚昧顶峰就可以指手画脚，就说这个也不知道那这个，他们以为自己什么的。那么当人们一旦有这样一种早期的这种教育，说脑子开始开窍，开始觉得要学习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进入一个信仰的这样一个自信的一个地步，说原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哎。这个时候呢，他们才能谦卑下来，慢慢开始学习，通过学习，通过不断的积累经验，然后再扩大知识范围，再慢慢的，甚至把这个自信心呢，是建立在真知识和智慧的这样一个人，那么知道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地步。所以，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调研。那么接下来是我在想，我说有道理的，这就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从小我们要把他送到学校里边。就要接受教育，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有道理的。就相当于我们孩子从小的时候呢，就给他打了一针这个免疫的这样一针，让他大了以后不要得这个失认症，这样不让他发作。因为从小让他知道说，原来知识是可以教，是有一个学习一个谦卑法来学习东西。就是我在想说这个孩子那么从小，但是他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任何方面的教育他都不可能全全俱到的，面面俱到，所以总是会有他学不到的地方。这里是在一些属灵，一个人可以在很多方面接受了良好的早期的教育，他在这方面以后很好很好发展。但是如果在属灵的教育方面缺失了，这个人就是很容易得一个属灵上的失认症，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症状。所以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段的经文，实际上就是一种属灵的失认症啊。圣经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是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就把这种症状描写的非常的透彻。那直到2000多年以后，大概是1999年或者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才有这两位这个社会科学家才把他那个能够从经上理论上把它总结出来。那所以我们在读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4章17节啊，保罗就告诉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 truly truly I tell you， 像主耶稣基督讲的话一样，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那么在17、19节保罗就给了这样一段话， 那首先他说的这里叫做外邦人。那什么是外邦人？那外邦人用在词是用在旧约当中说以色列民以外的人都叫外邦人。那么到了新约，我们刚才我们在主日提到这个圣约的概念，是圣约群体以外的人都叫做外邦人。世界上我就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神的子民，叫做约中的群体，圣约当中的群体，与神有约的人叫神的子民，包括旧约当中的以色列，新约当中神教会，都是与神有约的，我们叫约中的子民。凡是在约中子民以望的叫做外邦人啊，这我们认识。那么外邦人他们从小，因为他们没有领受过圣经的启示，他们没有圣灵在他们住在里边，所以他们在属灵的这件事上就成为一个失认证，他们在上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免疫力，这个属灵的这个失认在他们身上就会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突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现在主日学在这个 spiritual formation 这样的主日学到那个 Childers 牧师讲得非常好，就是一个在神的家中，在一个圣约家中长的孩子，他不一样的，因为他从小耳闻目染，就是父母对他的教导，他从小就听圣经，所以他这些人他们就有一种天然上的优势，是我们没其他人，像我们这些中途信主的，是我们没有这样优势的，因为他们从小就在这个家庭当中，他们就听到圣经的教导，他们的心就慢慢就被他们软化，他们不会出现这种属灵上的这种巨婴的这种物质上出现。虽然并不是所有打过这个疫苗的人都一定能够免疫，将来不是所有的基督教家庭孩子将来都会信主，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从大概率上讲，统计上来讲，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或我们叫父母是基督徒的，从小就跟着父母在教会的，极大的 blessing， 是一种极大的属灵上的祝福。他们可能不理解，说我们这些中途被这个经过这个叫自信崩塌的人，我们才慢慢建立信仰，这是多么的痛苦，多么困难一件事。那么以弗所说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些没有接触过圣经，通常没有经过这个属灵的基础教育的人，他们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一样，在属灵上呢就像一个巨婴。那么这种巨婴有这种什么表现呢？就是像我们说活在一种虚妄中，虚妄 fertility 意思就是什么？是一种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没方向的，是随波逐流的。虚的这个中字中文翻译的非常非常好，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中文是翻译的是上乘的，那虚妄这个词就翻译的非常好。虚表示说真实虚无缥缈的，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那妄呢，大家都知道表示一种荒诞，一种狂乱，一种反正就完全不切实际的一种热衷于这种东西，就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那么这段经文呢，和罗马书第一章的18到19节所讲的那些人是完全一样的。罗马书第一章21到24节里讲的是什么呢？说他们指那些没有听过神的这些外邦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思变为什么虚妄。然后呢，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后来就是说，所以神任凭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行无谓的事。看这段经文和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以弗所书17到19节是完全一致的，在讲什么？那么虚妄的人生有几种不同的表现？那第一种表现是什么呢？它是昏昧。昏暗，这意思就是说是 dark， 它里面是黑的，就是没有光照在它里面。那这种没有光，就是说它的 mentally 它没有办法能够看清楚一件事情。当人这个里边这个光不在人里边的时候，就是像圣经，就是这个像这个约翰分享的，当人里边没有光的时候，他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明白的。首先呢，他是因为心里面是一个昏昧的、没有光的。那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每一件事情都看不明白，他们只是在属灵的问题上他们缺乏洞见和理解。在其他的领域他们可能是非常聪明的，而且可能在某一领域他们是一种精英，他们非常非常有成就。但是呢，也很多人就是他们就以为他在某一个领域很有成就，他们就以为我行行都行， 那这就变成了这种叫做属灵的失忆症发作了。当一个人在一个某一个领域开始有这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建树的时候，他说你看我就开始自己就开始爬高了，自信心就非常非常高，就是我在某领域我什么都懂，我叫懂王，什么都懂。刚才我提到这个罗素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小姐妹，阿尔法团小姐妹，我说有很多的福音朋友跟我们很多的问题，我没办法回答，我怎么去回答他们这些问题呢？我说我先给你一个人让你练手或者练牙，我把一个叫做一个罗素这个人给他。说罗素不就是那个大哲学家吗？我说对，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在数学上面造诣非常非常好。他后来得了一个文学的诺贝尔奖，因为他是以前是学数学的，后来他觉得他不想学数学，他改成学哲学，他改成研究哲学，研究所谓叫做 analytical philosophy， 就是叫做分析哲学，想把数理逻辑用在语言逻辑上面，他得了一个诺贝尔奖。但是他在这方面领域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你可以知道是非常，但是在属灵的问题上他是非常的昏暗，非常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说我介绍一篇文章叫做这是罗素在一个大学里面的讲解，说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很多的理由出来第一个理由是什么？说基督教这个神是为什么呢？说基督教讲的是那个从无到有创造的神，那么在从无到有创造以前的神在哪儿创造呢？你觉得这个理荒唐不？他不知道存在就是有形的有形有体的存在和一个物体，他不懂什么叫做自由拥有和叫 conditional existence， 他分不清这个东西的。所以在一个哲学领域，在数学里非常有建树，这样一个很聪明的诺贝尔获得奖，我们这个小姐妹一看说，他怎么问这么笨的问题啊？就显得说他很无知。我说啊，你一个小丫头，你说你一个诺贝尔获得奖，你说他愚蠢，他笨，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他确实是真的，因为在属灵上，那个人他就变成了一个巨婴，而我们这个小姐妹，她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她的知识，她在属灵方面能远远要超过他。很简单一个例子，那罗马是说，他们这些人是吧？第一章说他们自以为聪明，因为他们在某些领域他们会很做得很不错的，那反成了愚拙。为什么会反成了愚拙？因为以弗所之人说的很像，说的他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他们聪明来聪明去，玩来玩去，把自己的小命给玩丢了。说这叫做聪明呢，还是叫愚拙呢？这是讲到说第一个现象，说他们是昏昧，他们心里边是黑暗，他们看不到这个属灵的一光明。那第二个现象是什么呢？他们是无知这个无知呢，词很容易理解，就是缺乏基本的认识和理解缺乏这样的理解。那这和前面一样，指的仍然是属灵的事情，缺乏最基本的认识。那么注意啊，我们讲到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说都是哪些现象，有一个最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在讲道当中反复给大家提醒的，就是要注意每一个词和逻辑的非常非常对。他们愚昧这个昏昧和无知，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都因自己无知。那么就是什么？说他们愚昧是因为他们无知，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们就变得很昏暗，有一个因果关系在里面。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反复强调这种因果关系？因为圣经不只是仅仅告诉我们的一些现象，把这些因果关系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就像一个医生给别人看病一样，是要叫做什么是症状，什么是病。医生一定要真的说找到这个人发病的根本原因，把这个病因把它解决了，他的病才能得到真正的医治。如果只是针对这个症状说你发烧了，发烧吃个Tylenol把药退下去就好了，他那只是退烧，他不解决那个发病的原因。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外在的现象它后边根本原因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在传福音，我们教会的建造，我们在做教会各样事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针对着那个最最根本的原因，那是那个心里那个锤，这是我们要注意那个原因。所以他们昏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无知。那接下来是什么？是刚硬，这心里边刚硬。但是从中文这里边讲，我们看不到说这个无知和刚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没有翻译出来那么究竟是无知导致他心里刚硬呢，还是因为心里刚硬导致他无知呢在原文当中就很清楚，在英文当中翻译出来的是 due to their hardened in the heart， 是由于他们心里的刚硬才产生的。五对刚硬是指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什么叫做刚硬？刚硬这个词中文翻译的很刚硬，实际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心，讲的是这个心里面的一个心，本来是一个柔软的这样一个组织，慢慢就把它石化。purification 好像这是医学的一个词，purification 就是说它慢慢石化，变硬了，变成一个坚硬的组织，然后就这个，因为它就这样的坚硬，它慢慢就失去了任何的感觉啊，就像我们这个老茧一样，我们有的手上长的这种很厚厚的老茧，那我们中间大部分，我相信你们手上可能没有了啊。没这个东西了，那除非你是做体力劳动，用手用工具用的很多的，你手上可能会有这种。我在上中学的时候，那就是中国还没有恢复高考，我在上高中最后一年中国才恢复高考。那么有一个电影叫做，好像是叫做决裂，有点像是那个巨婴，我让你看那中国那个巨婴到那个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巨婴症啊，是这个失认症发作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说那天在考大学以前，他说那大学不是考上去的，大学是由推荐上去，推荐什么人呢？不在乎你是不是聪明，不在乎你的考试的时候，说你看你手上有没有茧，说什么人可以上大学，拿出了一个人说你看这就是资格，他手上有老茧，这些人可以去上大学。我们说不上大学的我就要面临上山下乡的这样，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又没有机会模式来说简单的，我们就开始玩单杠。所以那时候很多的孩子，男孩子玩单杠，他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他是为了把这手用你的练就玩单杠，能够把这手茧子磨出来。你看上头，你看我有这个，我可以上大学了。这种老茧，刚硬就是我们的心里边长了一层这样的茧子，这叫做刚硬。当这种长了一层茧子以后呢，就变成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了。你没有任何的感觉，对任何东西就没有感觉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边找到这种因果的关系，最终是什么地方？是在心里被刚硬，是一切的原因。这对我们传福音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福音朋友一开始对福音不屑一顾的，那么他们会提出很多各种各样的圣经问题。那但是我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只关注说他们在知识层面给他们解决，好像就完事了。当然这是需要的，我们需要帮助他解决一些认知方面的一些问题，是要帮助他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解决这个认知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心是不是被神的话来柔软，不仅仅是把他怼过去，或者把他解决了问题，我已经把你问题解决了，你看我好能干嘛，这个起不到那个作用的。透过解答的问题，同样把福音要给他，让这福音来软化他的心。如果他的心不软化，那个病灶不被除掉，只会持续的不断的在那，我们要记着它的根在什么地方。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